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粤章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8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执政即将届满100日之际，星期三晚间将会到国会山，是到参众两院联席会议是发表演说。有国会民主党外交领袖说，希望拜登在谈及美国外交关系的时候，能够强调美国怎样积极地与中国展开对抗和竞争。另一方面，预计今年的演说将会缔造现场参与人数最少等多项的历史纪录。按照惯例，美国总统每年都在众议院议场，是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年度的报告，即是众所周知的国情咨文，内容不单止包括国情分析，同时还将向在场的国会议员是说明他的立法议程和优先事项。新上任的总统由于就任时间太短，因此所发布的首场国会演讲称为联席会议演说，而不是国情咨文，不过两者的性质是非常之接近。预计拜登总统星期三晚间九点正式开始的演说将会回顾他上任100日的政绩，同时聚焦国会民主党人目前大力推动的基础建设计划、社会福利项目和警察制度改革。除了美国的内政方针，国际都非常关注拜登总统将会怎样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展述与中国的关系和发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期待拜登总统将会在演说当中强调美国怎样与中国展开竞争。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苏利文说，他担心拜登总统的演说只是一场演说，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行动，他讲这么多的事情，我们是需要行动。他说，美国是世界的能源大国，他希望拜登总统能够善加利用这个强项。其次是美国必须要维持强大的军力。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和工作人员星期一表示，美国一项是以为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拨款1120亿美元，以应对来自中国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的立法的提案，将会被推迟至少两星期进行讨论。参议院商务委员会本来是定于星期三对4月21号正式推出的名为无尽边疆法进行辩论，但是在有230多项修正案提交审议的情况下，参议院共和党人说，对法案进行的辩论要等到参议院的休会5月10号结束一星期后进行。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共和党首席成员罗杰威克对记者说，议员需要更多时间达成一些共识。这个议案的共和党主要发起人参议员托德扬的一位发言人对路透社说，这个法案本星期不会在委员会里面得到讨论，但他们预计休会之后是会讨论。这项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人查克·舒默和托德扬等跨党派议员推出的议案，还将会授权拨款100亿美元在全美范围内指定至少10个地区技术中心，并且是建立一个供应链危机应对项目，以解决好像半导体芯片短缺、影响汽车生产等方面的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毫无跨党派支持的情况下核准了拜登总统的国防部政策次长的人选。国防部长说，卡尔博士是为应对中国挑战和其他安全威胁制定国防政策的正确人选，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缺乏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将会影响国防部政策次长与国会的互动，包括在国防预算方面争取国会的支持。参议院星期二以49票支持、45票反对的票数勉强核准了时任拜登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科林卡尔出任国防部国防政策次长，没有一位共和党人投赞成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星期二公布了更新版的指导原则，建议在美国完成接种疫苗的人现在是可以在户外免戴口罩，除非他们处在一大群的陌生人中间。更新之后的指导原则还说，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户外独自一个人或者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与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举行户外小型聚会的时候亦都可以不戴口罩。过一年来，美国疾控中心在多数时间里面都建议美国人，如果彼此距离在两米之内的户外的时候，出门要戴口罩。更新之后的指导原则是拜登政府小心翼翼地让美国恢复某种程度的正常的行动的一部分。拜登政府星期二说，将会在今年秋天放松对中国和其他国际学生进入美国的旅行限制。 这个改变可能会为一些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病的期间入学人数大减的美国大学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美国媒院发表声明说，8月1号起将国家利益豁免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中国学生是美国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群体。根据国际教育交流的数据，在2019至2020学年，约 35% 的国际学生是来自中国，几乎是处于第二位的印度学生的两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名前美国国家安全的官员说，台湾黑匣正在处于极限危险时刻，台湾需要有抵御中国的意志。我们亦会分析赵婷获得奥斯卡奖的背后意义。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入境条例修订，民间组织批评这个是闭关锁港，或者将香港变成一个大监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关香港出入境自由的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星期三在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并且以高票三读通过，并且将会在来紧的8月1号正式生效。修订条例多条条文引起了社会上极大争议，包括加入了预报旅客资料系统，以及新增一项香港入境处处长的权力，可以限制任何人出入境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批评修订条例就好像是闭关锁港，担心入境处处长有黑名单，可以限制包括 BNO 护照持有人或者其他申请外国救生艇计划的人士出入境香港，将香港变成一个大监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爱文是香港的报道。
经过2019年反送中运动，加上去年6月底实施港区国安法，香港政府提出2020年入境括弧修订条例草案，赋权入境处处长可以限制任何人出入境香港，并且加入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引起极大争议。大律师工会今年2月11号向立法会提交意见书，表示非常关注今次修例，质疑条文赋予入境处处长明显不受约束的权力，限制香港市民和其他人离开香港，而修例条文当中没有列明这种权力可以在哪些理由之下使用，亦都没有解释赋权的必要性，令人不安。民间人权阵线、支联会和关注锁港条例联合阵线等民间团体批评修订条例有如闭关锁港，担心入境处处长有黑名单，可以限制包括 BNO 持有人或者其他申请外国救生艇计划的人士出入境香港，将香港变成大监狱。在一片争议声中，立法会星期三即是4月28号在大会恢复二读辩论修订条例，在立法会二读前夕，关注所港条例联合阵线等民间团体星期二即是4月27号在入境事务大楼外摆街站反对修订条例，并且派发传单呼吁市民关注。参与反对入境条例修订街站的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修例将会影响所有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甚至在香港工作居住的外国人都有机会受到影响。他质疑相关修订违反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
要发声，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在香港里面的外国人是非常之多，或者是来了香港定居的外国人都非常之多。再讲的是我们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基本法是可享有出入境自由的。但律师公会的提出的质疑呢，或者甚至民间社会提出的质疑呢， 嗰個重點係在於我哋本身原有嘅自由係有，但係點解你要去到突然間去修改呢個條例，唔俾人去任意去出境咧、出入境咧？點解你賦予呢個入境處處長咁大嘅權力咧？
陈浩桓质疑港府今次修订入境条例的目的，他批评港府没有回应民间团体提出的问题，令人怀疑港府是要对付一些黑名单上的人士，而修例之后限制所有出入境的许可，不需要再向法庭申请，入境处处长已经可以有这样的权力。陈浩桓担心会影响香港的经济以至营商环境。
呢、这個係我諗相信任何人都預想得到嘅，咪就係、是、懷疑犯法或者有機會犯法，我咪唔俾你出境咯，係咪？但係其實以往係法庭做啊嘛，而家就係法庭唔使根據法庭噶啦，唔使去到法庭去攞任何嘅 permit 就可以去唔俾你出入境。呢、这個就會令人擔心，就係喺香港從事商業活動又好，從事任何活動又好，或者甚至係國際社會交流上面都受到影響。咁呢個係唔單止影響緊我哋普通嘅自由，係影響緊經濟啊，或者係所有嘅其他嘅事務。咁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關心呢件事啊。
本身是大律师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表示，入境条例修订实施之后，他形容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有如肉在砧板上，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限制出入境自由。
这条条例通过实施之后，我们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就真的肉在砧板上，随便他拿走的了。仲要係佢攞走咗，你都唔會預先知道。你係可能去到搭飛機嗰一刻，你想登機，你想 check in 啊，俾人通知話我唔得喎，你上咗入境處嘅黑名單。哇！我點樣上咗入境處黑名單㗎？唔知道啊！我點樣去將我嘅名從黑名單攞落嚟啊？唔知道㗎。
周幸彤表示，修例草案不符合法治精神，賦權入境處處長不只可以限制旅客搭飛機，甚至搭火車、巴士、客船的出入境都有機會受到影響。他批評當局沒有回應各界提出的疑慮。
你不說他在什麼情況下可以不只是限制人搭飛機，還可以限制人搭船、搭車、搭火車。你不說他這條條例怎樣可以符合到對香港人出入境自由的保障？他擔心說擔心入境條例是會影響到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這個不僅是民間團體提出來的，這個其實立法會自己的法律部都會提出，說政府其實為什麼你條條例這樣寫了，入境處處長可以不给任何人去乘搭任何交通工具，是不是会影响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啊？到现在我们是没有听到过政府是有任何有内容的解释。
周幸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条例最违背法治的地方是以行政手段去限制香港人或者其他有意来香港的人的出入境香港的自由。
Critical 咁去諗佢哋去個步驟嘅時候，咁名單肯定唔可能包所有移民潮嘅人嘅，我覺得呢個唔現實啦。咁名單就肯定係佢想針對去留意，所謂 watch list 嘅人咯。咁佢擔心嘅人入邊，以佢近幾個月近嘅所有嘅政治檢控，你見到佢擔心人就可能就係啲搞民主運動嘅人咯。
周幸彤表示，今次修订入境条例未必可以针对数以十万计有意移民出入境的香港人，不过他认为当局有可能针对一些仍然被拘捕的民主派人士的出入境。周幸彤又表示，目前民间团体的力量不足以推翻由建制派主导的立法会通过入境条例修订，不过他认为民间团体必须持续关注，就算条例通过之后都要监察政府是不是有滥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三在立法会二读发言的时候，批评有团体以不符事实的言论煽动人心。他重申预报旅客资料系统和入境处处长的新权力并不会针对离港航班， 他又表示，在条例获得通过之后，政府将会就修订中的预报系统和权力另外订立附属法例，并且提交给立法会审议和通过。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将会定明权力只是会针对离香港的航班和说明系统的具体细节。法律要求包括入境处处长可以要求航空公司在航机离香港之前向入境处提供乘客资料，和可以要求前离香港的航班不准运载个别人士前离香港。李家超又表示，目前香港仍然有大约11000名酷刑申请和上诉被拒但是仍然在港的人士，当中有8800人提出司法复核。他形容情况是对政府的持续挑战，因此有必要加强措施，提高酷刑申请的审核效率和从源头堵截假难民。在建制派立法会议员主导之下，修订条例以高票三读通过，并且将会在8月1号正式生效。关注所港条例联合阵线发言人邓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修订条例三读通过并不意外。他批评局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民间团体极力关注和反对之下，只是在附属法例将会定明入境处处长的权力只是会针对离香港的航班。保安局较早前回应大律师公会的声明表示，推行预报旅客资料系统是为了履行香港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之下的国际责任，而系统只是会要求离香港的航班提供乘客资料，而不是离开香港的航班。又强调修订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出入境自由，但是根据第三条条文，只是某运输工具可或不可运载某乘客或该运输工具的某人乘组人员，当中并没有列明入境处处长的新权力，只是可以针对离香港的航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精华。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亚裔大放异彩，华裔女导演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囊括最佳电影等三个主要奖项，赵婷更加成为首名有色人种女性获得最佳导演。有评论认为，只是执导过三部剧情片的赵婷能够获得美国电影界广泛认可，同佢真心关注被遗忘的弱势社群有关。演技奖项亚裔亦取得突破的，最佳女配角就由南韩一名殿堂级的演员获得，这个亦是该国演员首次获得奥斯卡奖。以香港反修例风波为题材的短片虽然落败，但仍然唤起了外界对香港时局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Chloe Zhao, Nomad Land, 看看华裔女导演赵婷执导的《狼藉天地》4月25日夺得今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是首位华人同时夺得这两项奥斯卡大奖。北京出生的赵婷上台致辞的时候，回忆细个嗰阵在中国大陆的成长经历。
人之初性本善， so this...
赵婷用中文讲出人之初性本善这六个字，又说奖项是颁给所有拥有信念和勇气保持内心善良保持对他人善良的人，无论要做到这一点有几咁难都好。他又说无论身处何方总会发现人性的美德，希望同善良的人分享这一次荣耀。赵婷以中文发言在微博引起部分网民反弹，有人说赵婷疑似已经归化美籍，即使在台上用中文发言亦都不等于她是中国人。赵婷早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少年时期身处的中国是个充满方言的地方，这一点令她变得叛逆，亦都促使她离开中国。这番话曝光令到中国官媒对她的态度出现180度转变，部分中国网民对于这些言论仍然耿耿于怀，
有网友批评他一边闹大陆一边赚钱，非常虚伪。浪迹天地是赵婷第三部作品，讲述女主角失业之后以旅行车为家漂泊打工，遇上同样背负不同故事的人。饰演女主角的法兰斯麦杜曼凭细腻内敛的演出第三度夺得奥斯卡影后。赵婷对于四处游牧的这种经历亦都并不陌生，她中学时期离开北京去英国伦敦留学，然后转往美国完成学业，最初主修政治学，其后至学习电影制作。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黄德向美国之音表示，坐上旅行车漂泊的游民素来被美国主流社会遗忘，赵婷就对他们付出关怀。
过往的时候很少人会去针对一些所谓的美国的比较右派的白人。
翁黄德说，以往很少有人会去关注美国一些比较右派的白人，就他们的处境作出关照。美国那些传统的坚守保守价值努力工作的白人群体，他们基本上是被忽略的。即使呈现在大银幕上，他们都会被形容为一群好像很守旧、很传统、很食古不化的人，很少人会去面对他们，去了解他们到底是想着什么，到底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他们要令到美国再次伟大。翁黄德认为《浪迹天地》能够打动观众，赵婷功不可没。
以往对这些群体都是用嘲讽的方式表示，美国曾经有所谓的企业造镇的这个文化，但是随着
翁黄德说，以往对这些群体都是用嘲讽的方式去表达，美国曾经有所谓的企业造镇的文化，但是随着产业外移等原因，原本这些认为自己生活可以很平淡地过完一生的白人顿失工作，必须离开家乡，在几乎没有一技之长的情况下去寻找其他工作，很多人就踏上流浪之路。而这些人都是一般主流荷里活电影不会去看的人。赵婷确实用一种很诗意而具有同理心的角度去拍摄他们的故事，将他们的形象和尊严放大到银幕当中。赵婷是有史以来首位亚裔女性和第二位女性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殊荣。翁黄德说，这一点对于在荷里活从事电影幕后工作的女性是很大的鼓舞。
自从 MeToo 时代之后，所谓的女性的权益在好莱坞的这个产业是获得重视的。
翁黄德说，自从 MeToo 时代之后，所谓的女性权益在荷里活的这个产业是获得重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会员比例亦都发生改变，女性会员大幅提升。同时亦都有一个政治正确的情况，就是你是女性导演，很多影展或者奖项会对你提供额外的关注和鼓励。现在大家看到很多主流电影开始被女性去发挥，而且大家看到很多女性导演的作品一样可以同男性平起平坐，有非常卖座的成绩。赵婷为华裔女导演带来奥斯卡零的突破，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制片人方丽就认为，这一点和《浪迹天地》能否在中国公映根本是两回事。
你要知道，你奥斯卡只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奖而已，在我们看来是 no big deal。
方丽认为，《浪迹天地》能不能够在中国公映，要看的是审查的内容，还有这个导演本人。大家要知道，奥斯卡只是民间的一个奖项，根本没什么大不了，拿不拿到奖只是市场影响的事，它和你的审查标准并没有关联，允不允许上片是中国国家电影局拍板的。方丽认为，电影创作者作为公众人物，要为言行负责。
电影本来就是公众的事儿，如果公众的舆论是负面的，肯定会。
方丽说，电影本来就是公众的事，如果公众舆论是负面的，肯定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是商业行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如果对这个国家不友好，那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这个国家肯定不会给你的电影入来的，是100%不会。曾任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的作家和制片人杜斌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观众能够观赏浪迹天地的机会相当渺茫。
他的这部电影在中国想上映的可能性几乎。
杜斌认为《浪迹天地》在中国上映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因为现在中国官方容不得任何异议声音。尽管赵婷对中国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几年前反映，但是被网友挖出来之后，官方还是比较介意的，因为他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赵婷创造奥斯卡历史，但是中国官媒星期一并没有报道赵婷获奖的消息，主要门户网站亦都没有任何报道。早有消息传出，中宣部下令低调报道，而包括自媒体发布的有关报道亦都在社交网站被删除。
他保持沉默不代表要放他一条生路，恰恰正好。
制片人杜斌认为，中国官媒保持沉默不代表要放赵婷一条生路，正好是因为赵婷的华裔身份，原因是赵婷作为华裔，对于中国人来讲，血缘和身份上是比较亲近的，他发出的不同声音会令到普通中国人去思考他所讲的是不是准确。中国官媒进行这种封杀，去警告其他华裔身份的人对中国不好说三道四。台湾影评人翁王德就相信中国官方对赵婷是留有余地的。
如果中共是真的要否定这个导演，真的要把他列为大逆不道，那应该也会。
翁王德说，如果中共真的要否定这个导演，一定要将他列为大逆不道，那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批判的内容发表。但是现在他感到的是，中国大陆是冷处理这件事，既没有批评亦都没有赞赏，保留一个可以沟通的状态。毕竟赵婷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性获得奥斯卡奖等级的导演，等于说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电影人。中国官方可能还是会保留一个机会，说愿意和赵婷重新建立关系，甚至是和解。他觉得双方都不想完全决裂，毕竟赵婷的家人还是在中国。赵婷下一部作品是和漫威合作的超级英雄电影《永恒族》，晋身奥斯卡最佳导演亦都令到外界对赵婷这部最新作品有新的期待。翁王德认为，从目前情况看来，赵婷要修补裂痕，两部电影要获得中方官方认可，仍然存在很大变数。这届奥斯卡颁奖礼之所以受到两岸三地注目，除了因为赵婷，以香港2019年反修例风波为题材，由挪威导演执导的《不割席》入围最佳纪录短片是另一因素。虽然《不割席》失落奖项，获奖法国作品《Collect》的导演贾基诺仍然向香港示威者致敬。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are not forgotten.
贾基诺获奖的时候强调，香港的示威者并没有被遗忘。亚裔人士获得奥斯卡奖项并不算罕见，但是以往主要是导演和其他技术奖。现年73岁，从影超过半世纪的尹宇贞就开创韩国影坛新篇章。在电影《浓情家园》里面，他饰演到美国照顾孙仔、打破传统老人形象的韩国阿嫲，令到他以大热之态获得最佳女配角，成为韩国首位赢得奥斯卡的演员。
Oh, I'd like to thank to my two boys who made me go out and work.
尹宇贞在头上感谢被他外出工作的两个仔，又说获奖是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今次是1957年樱花恋的日本女星梅木三吉之后，时隔64年再有亚裔女演员获得奥斯卡。值得一提的是，华裔演员以往亦都曾经登上奥斯卡颁奖台。美籍柬埔寨华裔演员吴汉凭处女作《杀戮战场》曾经在1985年获得最佳男配角。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台关系的消息。在中国不断增加对台湾周边的军事骚扰之际，国际社会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误判以及意外风险的担忧就日益增加。 咁計美國印太司令部嘅前後任司令接連對中國可能對台灣動武發出警告之後，兩名前特朗普政府嘅國家安全官員話，台海目前正在處於一個極限危險時刻，又認為台灣必須要增強自己嘅防衛能力，並且展現抵禦中國侵犯嘅意志。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喺華盛頓嘅報導。
根據台灣國防部嘅最近數據，進入四月之後，中國軍機幾乎每日進入台灣西南部防空識別區，數量從一架次到四月十二號最大規模嘅25架次不等。中國對台灣嘅軍事壓力加大，使到台海再度成為熱點。啱啱卸任嘅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最近喺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提到，中國可能在6年之內對台灣發動軍事行動。新上任的印太司令阿灰利洛亦都說，中國侵犯台灣的問題比大多數人認為更加近。中國在台海、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地區的咄咄逼人行為，再加上美國軍事將領的警告，甚至寫到一向對台海問題保守謹慎、不願意表態的日本政府亦都公開表態，強調台海和平穩定極為重要。前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顧問陸軍中將馬克·馬斯特近日在胡佛研究所一場關於中國有幾咁危險的討論中指出，台灣是與中國有關的最大熱點，現在正是一個極限危險的時刻。麥克·馬斯特說，最使他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萬一人民解放軍真的相信他們自己的宣傳呢？萬一解放軍指揮官認為，嘿，這個是習主席要我做的，然後就促成一個可能快速升級的衝突呢？我認為我們正處於一個極限危險的時間點上，這個危險實際上正在往上增加。馬克·馬斯特認為，最關鍵的時間將會是2022年北京奧運和中共二十大之後。他說，我認為你正看到的是一系列意圖使到大眾對他的軍事恐嚇更加不敏感的活動，但你看不見的密特或許也都可以講一下，則是一系列的其他活動，意在透過經濟和信息層面去收買精英，去顛覆台灣的意志。剛剛卸任沒多久的前特朗普政府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在和密克馬斯特的同場討論中說，台灣必須為自己的防衛做得更多，以便對中國可能的侵犯展現出抵抗的意志，這樣是要顯示這樣將會轉化成為操作的能力。它的形式包括公民防衛兵團、後備兵團、特種行動部隊以及其他願意為台海每一寸領土作戰的團體。與馬克·馬斯特目前同為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的博明說，在2016年蔡英文當選總統之前，台灣前一任的國民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廢除了義務役的一些元素，但那些元素對類似情況國家，無論是以色列或者是新加坡，都是極為必要的。他說，你不用說，不需要擔心服兵役的事，你實際上更加應該擴大兵役服務的規模，這樣你的對手才會理解每一個人都有能力作戰，也都有打仗的意志。博明認為，在這方面台灣還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多年來美國要求台灣加強自我防衛能力，將國防開支提高到去國民生產總值的 3%， 但台灣一直都未能夠達到這個目標。2020年台灣的國防開支為國民生產總值的 2.3%， 已經是創下了歷年來的新高。2021年蔡英文政府的國防開支比前一年增加了 10.7%， 也都強調台灣將會加重對不對稱能力的投資。不過面對中國不斷增加軍事威脅，美國國防部官員和軍事專家都一再去提醒台灣必須加強自我防衛能力，為自己的安全付出更多。但是儘管面對中國日益加大的軍事威脅，美國外交政策期刊四月初在一篇報導中說，台灣對於自己防疫成就過度自信，在中國的壓力之下仍然過度自滿，對疫情以外的議題缺乏急迫感，尤其是在台灣正處於不安全地緣政治的地位。報導說，台灣人民和很多美國政治人物都有一個期望，就是作為台灣的非正式盟友和保護者，美國會在中國侵略時介入。 但是美国对台海有意的战略模糊，意味着台北不能够依赖美国援助的担保，华盛顿将会更可能做出更加明确措施的承诺，如果台湾看来有准备为他自由奋战到底。報道提到，面對中國軍力，台灣在船艦、飛機和部隊的數量上都處於劣勢。如果中國部隊真的登陸，人民必須能夠協助軍方做出有力的抵抗，但是兵員和後備部隊是台灣目前遭遇的兩大重要問題。台灣政府擴大義務役的四個月兵役亦都拒絕徵職務女性，雖然有一個龐大的後備部隊，至少書面上是這樣，但在訓練、後勤和動員上卻存在嚴重的問題。即使台灣政府已經同意對後備制度進行改革，但報導指出，這是一個從明年開始的兩年試行計劃，而且這個計劃只是涉及到77萬後備部隊其中的3000人。對外交政策這篇報導提到的相關內容，美國之音在最近雙將員的傳媒簡報中請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做出回應。蕭美琴表示，台灣面臨共軍威脅不是一日的事，幾十年嚟都係咁樣噶啦，尤其係喺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嘅台海危機之後，到到而家，中國對台灣民攻武嚇一直都存在，台灣人民亦都一直都喺度面對呢一種威脅。除咗軍事上嘅威脅之外，仲有政治及經濟脅迫。我哋喺台灣整體安全形勢上，除咗軍事嘅不對稱戰自身嘅準備同埋防衛決心之外，我哋同時亦都強調其他面臨經濟同埋政治脅迫，需要建制的各人的防衛意志。他說，無論是這幾年來的假信息、各種灰色地帶的摩擦衝突和威脅風險，台灣都應該要持續有所準備，例如網絡安全和各種基礎設施都曾經遇到風險，台灣都一直在過程中持續強化自身防衛，並沒有不重視自身安全的問題，這個過程都是持續在進行中的。觀察人士認為，雖然台灣領導層對台灣面臨的防衛戰有清楚的理解，但一般社會大眾並非是這樣。美國台灣觀察站網站共同編輯陳芳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美國一直都以明示和暗示的方式對台灣表示必須為自身安全投入更多，包括戰略模糊政策的辯論。主要論點之一亦是擔心安全承諾就是會令到人家搭便車，使到台灣不想自我防衛。即使如最近博明批評台灣兵員不足的問題，但在台灣卻是非常少人討論的。陳芳宇說，台灣領導層及蔡英文總統的國安團隊在國防政策上都有強化台灣安全防衛意識。外交部長吳超燮在對美國傳媒的發言或專訪中，都曾經以台灣會為自己的防衛承擔責任來到回應美國的質疑，但是對台灣大眾來說，的確大家都沒有把握到這件事情。對於前美國印太司令戴維森說中國可能會在6年之內進犯台灣的時間線，警示台灣一般大眾是否有這麼急迫或感或者是危機意識呢？陳芳宇說，以軍事防衛而言，台灣現在的氣氛的確是沒有這樣的自覺，他認為這個的確是一個幾嚴重的問題。至於台灣社會沒有對危機的急迫感，股市表現亦都未因為解放軍的威脅和壓力而受到影響，是否可能是因為多數人認為中國不會攻打台灣呢？陳芳宇說，或許這些事情距離一般人太遠了，所以根本都沒有去想這些問題。不過他說，在全民國防意識的提升上，台灣政府的確可以做得更多。《華爾街日報》上個禮拜一篇報導提到，對中國在台海周邊活動增加發生衝突的擔憂，使到美國更加注意台灣的防衛弱點。安全專家都表示，台灣必須做更多以便為衝突做好準備。報導援引提出台灣整體防衛構想的前參謀總長李喜明的話講，從他的角度來看，台灣在滿足自己防衛需求的問題上仲遠遠落後，台灣必須投資更多在不對稱作戰能力，例如是水雷、導彈攻擊船隻和移動式火箭發射台，這些能夠增加台灣游擊式作戰的能力。台灣軍方上星期展示了漢江37號演習前半段的電腦兵器推演，後半段的實兵演習預定在7月實施。台灣國防部說，這次8日7夜每日連續24小時的兵棋推演將會以 最嚴苛的敵情威脅警方來到模擬敵軍攻台的各種可能行動。七月的實兵演練將會以戰力保存、整體防空、聯合制海、聯合國土防衛作為操演的課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嘅情况。美国跨党派国会众议员日前提出嘅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指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案并不涉及台湾。咁对此，台湾有学者认为呢项法案将会为台湾嘅生存发展迈出咗一大步。不过，在野党嘅国民党方面就认为，美国国会过去几年通过咗好多支持台湾嘅法案，但系好多都系象征性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政治学者、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星期二表示，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日前提出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虽然是美国国会的一小步，却是台湾生存发展的一大步。
未来路可能还很长啊！这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
游盈龙表示，未来路可能仲会好长，不知道会发生啲乜嘢事情，但系重要的就是为何在这个时间在拜登政府上台同时，如果未来变成一个国会两党的决议，这样其实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步。游盈龙仲表示，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亦都势必会影响其他自由世界的成员。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的认定，未来仲有很多可能的发展，亦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发展契机。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当中是指出，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但是并未有处理台湾和台湾人民在联合国以及其周边组织的代表权问题，亦都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上面采取的立场，或者包含任何有关台湾主权的声明。该个法案仲指出，美方反对任何在未有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况下试图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美国政策应该在合适的情况之下指示美方在不以主权国家为参与资格的国际组织当中的代表，透过意见表达、投票以及影响力，呼吁这些组织抵抗中国试图扭曲他们关乎台湾的决议、文字、政策或者程序作为。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前立法委员、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召集人林毓芳表示，美国国会过去几年通过了很多的支持台湾的法案，但是很多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譬如说两国的军舰要互相访问、要互访，有没有？没有。包括
林毓芳表示，比如说两国的军舰要互相访问，有没有？是未有的。包括放宽双方高层互访，其实他们除了看到美国卫生部长来了之后，真正就好像外交国防系统，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层级的助理部长、助理国务卿到台湾来，或者他们的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进入华盛顿特区，这些都是未有放宽。林毓芳总指出，美国国会表达了一些意见，但是对行政部门大多是没有拘束力，因为外交执行权力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手上，和联合国有关的事务更加是这样。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对中华民国非常之不公平，但是这个就是联合国通过的决议，美国国会就算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它的效力也都很难延伸到联合国里面。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发文表示，台湾经历了民主化、七次总统的直选，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宣称要反攻大陆的党国政府。如今的中华民国台湾已经和半个世纪前有了非常之大的不同。如果以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阻挡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单止不合理，更加显得过时。林俊宪仲说，美国国会如果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将会改变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尤其是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会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亦都代表台美关系将会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国台办4月22号批评 該個法案是民進黨勾結外部勢力、美國反華議員的做法，企圖推翻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鐵的事實，為台獨背書。按照程序，台灣國際團結法案緊接下來將會送交美國眾議院負責委員會審議，之後還需要參眾兩院的通過，才會遞交美國總統簽署生效。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發言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近幾個月以來，東南亞國家緬甸不斷有壞消息傳出。最近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呢就專訪了在亞洲地區的媒體人和旅行者朱樂，看一看緬甸的動亂癥結所在，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在東南亞國家當中，緬甸在過去幾十年裏面可謂一個異數，其得意之處不單止在於它的國家實際控制權長期被軍隊掌握，而且在於它有複雜的內部矛盾，其中包括嚴重的族裔矛盾和衝突，而這種矛盾衝突動輒又會導致人道主義危機，使到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窮於應對。2月1日一度稱有條件地接受民主的緬甸軍隊再度發動政變，推翻全國民主聯盟政權酬金文文的領導人和緬甸國務之政昂山素姬、總統溫敏和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的多個領導人。緬甸最新的軍事政變被普遍認為是緬甸內部矛盾的最新一次爆發。緬甸局勢繼續發展和惡化，錯綜複雜的緬甸局勢令人眼花撩亂。面對獲得到壓倒性多數的緬甸選民支持的全國民主聯盟，緬甸軍人從哪裡得來的發動政變的底氣呢？緬甸軍人有什麼必要去發動政變呢？緬甸最大的鄰國中國和緬甸政局的發展有什麼瓜葛呢？北京對內比都究竟有多少影響力呢？中國究竟在緬甸有多大的利益，有什麼利益呢？美國之音就住上述的這些問題採訪了中文世界資深傳媒人和緬甸旅行者朱樂。喜歡在東南亞各個國家旅行的朱樂對和中國接壤的緬甸情有獨鍾，他不單止到緬甸旅行過很多次，也都多次在緬甸和中國邊界穿行，而且多年來還通過廣泛的閱讀和當地人以及緬甸知識分子保持聯繫，而持續關注和研究緊緬甸的。在朱樂睇嚟，當今世人對緬甸問題缺乏了解的一個最明顯集中的表現，就在於西方左派缺乏對緬甸的羅興亞人問題的了解。這種局面導致被推翻的緬甸民主政府，即全國民主聯盟政府，實際領導人昂山素姬失去應有的國際支持，給予了緬甸軍人發動政變的底氣。講到北京對內比都有多少影響力，朱樂就表示，這些認為北京影響力很大，甚至緬甸軍方發動政變很可能是跟北京串通，至少獲得北京默許的種種講法，都是基於想當然的無稽之談。根據他多年來對緬中關係的觀察，那些無稽之談既不符合事實，亦都不符合邏輯。作為傳媒人，朱樂在訪談中明顯透露出他對緬甸局勢惡化而感到的愛莫能助的無奈，以及對當今世界一些在他看起來是不妙的趨勢的發展的憂心。針對《紐約時報》有關緬甸政變突顯東南亞強人統治崛起的講法，他的回應就是，政治強人的崛起如今不是一種全球現象嗎？在南美、在東歐，還有在號稱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印度，都不是出現了這種崛起嗎？記者首先問到，緬甸是你多年來一直關注的一個東南亞國家，2015年你接受了美國之音的專訪，你對當時的緬甸的很多觀察今日還站得住腳的，請問你最近訪問緬甸是什麼時候？現在你如何去了解緬甸的事呢？朱樂回答說，我大概已經有3年多冇到過緬甸了，本來打算去緬甸大選期間重回緬甸的，再次實地觀察一下緬甸這幾年的變化， 卻無奈因為疫情的原因未能夠成行。不過我仍然對緬甸保持著強烈的關注，閱讀緬甸網絡傳媒新聞，與一些緬甸問題的專家學者和緬甸各界朋友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繫，並同他們討論緬甸各方面的事態發展。記者再問緬甸的民主之路突然發生逆轉，軍隊再度走上前台全面掌權，實行鐵腕統治，自緬甸再度發生軍事政變以來，世界輿論或者傳媒對緬甸的評論，對緬甸和中國的關係的評論很多。至此目前，你所看到的，你認為是最離譜的評論是什麼呢？你為什麼認為是最離譜呢？朱樂回答我，最離譜的評論應該是有關中國政府是緬甸軍方發動政變的背後支持者這一類無稽之談。這一類的言論在某種程度上煽動了緬甸民眾對中國的不滿，促使到一些人進而將憤怒轉化為抵制，破壞一些中國投資項目，造成緬甸員工和中方人員的身體傷害和財產損失。緬甸甚至還出現了不理智的民眾焚燒打爛中緬油氣管道的舉動。中國是緬甸的最大投資國家，並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更加不願意看到緬甸出現動亂，從而影響到中資企業的利益。中國為什麼會去支持一場政變呢？實際上近幾年來，中國一直都很小心翼翼地去處理中緬關係，積極與緬甸各方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包括與昂山素姬的文民與軍方都有著不錯的關係。其實應該是西方左派的天真和緬甸軍方的狡猾聯手做了昂山素姬的，以至於釀成今日的緬甸不可收拾的局勢。記者問，在你看來，西方左派的天真和緬甸軍隊的狡詐聯手去除了昂山素姬，以至於釀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危局，這個論點非常有意思，包括很多有趣的方面，我有一連串的問題想問的。首先，在緬甸問題上，西方左派或者左派的思維在你看來是怎樣天真呢？你所說的緬甸軍隊的狡詐所指是什麼？西方左派的天真和緬軍的狡詐在你看來又是怎樣地構成合力，使到緬甸先前的民選政府的實際上領導人昂山素姬倒台的呢？朱樂回答說，我記得我們在2015年那次的訪談中，以及我在其後的很多文章中都強調過，羅興亞人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人權問題，對於緬甸人來說，這個問題關係到主權，關係到佛教立國的根本，關係到歷史恩怨。對於緬甸的領導人來說，對待羅興亞問題的立場關係到民意，關係到執政的根基。我不覺得昂山素姬會贊同緬甸軍隊對羅興亞人做出粗暴驅趕和報復性的濫殺，但作為緬甸表面上的實際領導人，他又不得不去面對軍方暴行帶來的結果，去面對來自西方世界的壓力。我在2018年12月的一篇文章《緬甸面臨一波更嚴厲的制裁》裏面提到，就在羅興亞人事件爆發前不久，歐洲幾個國家還邀請了緬甸總司令敏昂萊去訪問，意在向他去兜售這些國家製造的武器，或者幫助培訓緬軍。羅興亞事件爆發之後，這些國家又轉過面來去對緬甸實施一系列的制裁，而昂山素姬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緬軍的替罪羔羊。西方左派紛紛撤回了先前授予昂山素姬的各種榮譽，並以非常嚴厲的言辭對他進行批評，甚至可以是稱之為批判。這些人真是了解緬甸嗎？真是理解昂山素姬的難處嗎？實際上，緬甸雖然進行了民主選舉，西方認同的民主聯盟亦都如願以償地獲勝，但緬甸的實際權力根本就不在昂山素姬手裏面，而一直都在軍方的手裏面。這個不單是因為他們手中有槍，而且他們的權力是得到緬甸2008年憲法保障的。緬甸軍方狡猾地用羅興亞問題去除了昂山素姬背後的西方社會支持，以至於他們覺得即使以政變的手段去去除昂山素姬，西方亦都不會自我打面地重新站出來去支持跌落神壇的民主女神。看上去貌似緬甸軍方用幾年時間去精心佈局，落了好一大盤棋的。 西方左派的天真不在于他们不懂得缅甸，也不愿意去真正懂得缅甸，他们只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不去理解缅甸人的真正价值观，更加不想去理解在缅甸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政治宗教环境中，昂山素姬小心翼翼不同军方撕破面，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慢慢去改变缅甸权力格局，使得军方逐步退出国家管理之舞台的这一番良苦用心。记者再问，你的描述显示缅甸问题确实很复杂，这里我又有一连串的问题想追问了，西方国家的左派无论是传媒定是各界的名人，他们到底为什么缺乏你所说的对缅甸复杂国情的应有了解呢？是因为他们只是无能还是懒惰呢？是因为缅甸人和国际社会的沟通不力或者是无能，还是什么的其他原因呢？主流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的，实际上我也都自问过类似的问题，经过几年的观察，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有这几点。首先，一些主流传媒派出在亚洲记者多数都是出道没几年的新人，他们并没有深厚的社会经验累积，也都没有对不同文化采取客观的视觉的能力，他们只是简单地秉持了多年学校教育中的固化的价值观。如果说懒惰，这个就是一种多元文化观方面的懒惰，一种价值观方面的懒惰，是思考的懒惰。其次，我觉得昂山素姬转向中国寻求合作，使到一些西方人士不满，自己推出来的民主女神怎能够同威权政府合作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左派病。再有，西亚的穆斯林国家比东南亚的佛教国家更早地掌握疗愈怎样在西方国家的主流传媒中讲故事的本事。穆斯林非政府组织或者是西方传媒里面工作的一些穆斯林员工知道怎样令到西方民众对他们产生同情，而佛教国家在西方传媒里面基本上是没有话语权的，因此他们的事情西方人都不是太过知情。譬如有几多西方人知道或在乎泰国南部几十年来发生的穆斯林分裂主义和恐怖袭击呢？记者问，昂山素姬希望同军方合作，同时意图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去慢慢改变缅甸的权力格局，使到军方逐步退出国家管理的政治舞台，这些是很多人看来都是典型的与虎谋皮或者是与狐谋皮。以缅甸军人的精明，他们恐怕不可能坐到等到被人剥皮。换句话来说，昂山素姬希望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对方是傻瓜的奢望吗？我知道上面这个问题有些接近哲学甚至玄学或者读心术，但我还是想问的，我很想听下你这位对缅甸有多年观察和了解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的想法。主流回答说，与虎谋皮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除此之外难道还有更加好的方法吗？亦或许先前有个更好的时机，譬如说昂山素姬如果在2015年大选获胜之后，在仍然有西方社会为他撑腰的时候，一上来就无比强硬，毫不妥协地要求修改宪法，降低军方占据的议会议席比例，或许比现在更加有可能成功。但是这个马后炮了，或许昂山素姬一心就以为他是最终能够感化到军方，使他自动退出政治舞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实际上，这一次政变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线就是昂山素姬的民主联盟终于不愿意再谋皮下去了，他们可能是喐了剥皮的念头了。尽管军方已经多次流露出军事接管政权的可能性，但是民民在选举结果核查修宪的问题上都采取一步的强硬姿态，这个是他们自上台以来对军方最强势最不妥协的一次，结局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样的样子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